欢迎来到群岛资料库所制作的南洋放送局第三集无线电波的飞跃式发展放送惊喜物语殖民时期对台湾的广播建设。我们今天节目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一位是赖英泰，另外一位是高森信男。我们就请他们先自我介绍，再来聊一聊为什么要做这一集的广播节目。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高森信男。今天这次其实 Ricky 找我来，就是刚好也是因为我七月在那个北美馆在弄一个展览，名字叫《秘密南方》。那个展览虽然主要是聚焦在战后，那里面有蛮大一部分是在讲说战后的台北的中华民国政府他怎么去处理他跟东南亚或者是其他南方国家之间的一个关系。可是在跟 Ricky 讨论的一个过程中，他就给我看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叫做《无线电波的飞跃式发展》。那这里面其实蛮有趣的，因为你会看到一个就是跟我们战后熟悉的这个所谓的对外宣传体系有点像，但是又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它整个时代背景刚好是放在这一个战前的一个部分那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所以就跟 Ricky 讨论之后觉得说好像可以找就是赖英泰过来去一起讨论这一个题目这样子。对，英泰要跟大家 say hello 一下吗？
大家好，我叫赖颖泰。那我现在自己是，我是在政治大学念那个台湾史研究所的博士班，所以我的专长是台湾史这样。那所以对因为语言的能力的关系，因为我们念台湾史，所以对日文要有一点基本的了解，所以Ricky 找我来翻译这篇文章他就认为说这篇文章讲的东西其实跟展览内容就是刚刚高森讲的有点关系那这篇文章他其实主要讲的内容刚好是对这个战前的广播，台湾的广播状态来讲是一篇很好的文章，因为他正好是在1940这个时间点，他在做对前面的就是日治时期以来那个所谓的广播，就是所谓的广播业在台湾的发展。后来他也对，因为1940年他是一个战争中期的阶段，他也对往后几年就是往后的放送应该往哪一个方向去做展望，他在这篇文章里面也展现出来，所以我说他刚好是在一个很棒的时间点上去做这样子的前后的回顾与展望这样。
谢谢英泰帮我们介绍这篇文章的背景。我在看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觉得在跟我们前两集录制的为台北新公园所做的声音导览好像有一些衔接的地方。第一个就是这个我们翻译的无线电波的飞跃式发展，第一段他就提到说受到史政30年纪念展览会的收音机广播的刺激。那我们在前面的为台北新公园所做的声音导览里面，他其中的时间背景是设定在1935年，就是史政40年的台湾博览会。因为在1935年的时候台湾博览会在台北新公园举行。好，所以博览会同样是在这里是30周年的纪念展览会。好，一个是史政40年，一个是史政30年。然后都有跟收音机有点关系，但是好像又是利用这个博览会的这个背景去宣达殖民的一些进程。然后第二个就是他提到了这个收音机广播的史政三十年是1925年，印象中如果记得没错的话，1925年他是在台湾做一个试验播放，而且这个试验播放时间是比东京好像还早。所以这几件事情其实扣在一起，他都有一个很有趣很明确我们可以从广播上的发展和建设上去观察到日本在殖民台湾的这个过程中广播或者一些现代化的技术扮演的推动的这个力量。包括像是艺术家欧秀仪有做了一些表演，然后也是以广播为背景，他有提到台北放送局的台户 JFAK， 是不是请英泰也接下来替我们介绍一些包括台北放送局啊，还有像这些广播的正式的在台湾的推动的简单的背景。
首先就是刚刚其实 Ricky 有讲到这个 以台湾在日治时期的历史来讲，这个时政三十周年跟时政四十周年都是一个时间点哈。所谓的时政呢，就是说从日本人从1895年开始正式统治台湾开始算，那每过大概在30年、40年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个类似这种纪念的就是他们统治台湾已经30年，已经40年了。时政30年，也就是1925年的时候，他们办了一个纪念展览会。那之后到1935年，那个时候是等于是日本统治台湾的整个算是一个高峰期吧，他也办了一次大型的那种博览会了。我们先不提那个40年纪念展览会，也就是那个1935，我们提的是1925这一次，因为1925这一次跟我们这篇文章比较有关系，因为这篇文章他一开始就讲到说，台湾的这个广播还有放送业其实发展是从1925年开始，也是他们把那种纪念博览会上最新的科技，把现在最有趣的东西，把各个地方最新奇的事物搬到这个地方来给大家看嘛，所以其实广播技术在1920年代的时候，它在全世界都是刚刚发源的。也就是说，其实在美国或在欧洲，然后其实他们都是在1920年左右才开始，这个广播的协会才开始发展，才开始创立。也就是说，在1925年这个时候，其实台湾的那个在日本统治底下的那个，其实非常跟得上世界的潮流。就是说，日本他们是非常认真的去跟上，他们想要跻身世界一流国家，而且实际上也做到这件事情。那日本自己的那个日本的放送协会是在1924年成立的。那你想想看，其实在25年的时候，他就来到台湾，他就试验在台湾放送这样。那所以那个整个世界的那个广播的那个发展的背景是这样。那台湾当然当时是在日本的统治之下，所以他的放送，台湾的放送的发展当然是跟着日本的那个统治的那个策略这样。那他们一开始也就是提到说，如果这个放送事业在当时来讲，这算是人类史上第一个那种有很同步性的即时性的这样的一个媒介，那个媒体，所以在以当事人来讲是一个划时代，完全是新的东西。怎么有办法？我有办法在同一时间内就听到很远的地方发生的一件事情？那我们现在可能我们都太习惯网络，手机拿起来就。对，我们就可以就已经很习惯那件事情。可是对于那个时候来的人来讲，对，大概100年前，刚好今年2020，那刚好大概在100年前，100年前来人来说，他们要听到新闻，可能都是要经过很多的，最早当然是新闻报纸这个东西。可是那个其实也最至少也要慢个半天一天之内才可以知道哦，在那个地方发生什么消息。但是广播是不一样，它可以即时之间的去传送讯息，所以这件事情对于台湾的人来讲，在那个时代来讲，都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接受媒体的这种经验的转变，这样。对对对。
其实我在这篇文章里面也看到一些很有趣的东西啊，比如说他有提到说在，昭和九年，也就是1934年国际放送的中立观音送收信所，就是放送所、收信所完成后，短波放送、短波转播变成可能，所以在夏天也可以进行有模有样的转播。那无论是甲子园的中学棒球也好，大相扑的现场比赛也好，为奥运选手前，这个字怎么念？前店选手加油也好，都可以透过转播同步收听。那这里面的同步收听是在讲说日本本内地哈，不是那个内地这样，然后跟本岛的广播的同步。好，那我们想要请高森，日本人高森信男来为我们，
我希望台湾人的时候
有，然后就是请他来为我们解释一下这种同步作用，就是这样。
我觉得有两个面向，第一个我是讲先回应你那个同步性，因为那个时候的日治时期的时候，把所谓现在日本的四个主要的岛列作就是所谓的内地嘛，那台湾是视作是另外一个殖民地。即便是在1930年代的时候，轮船还是一个主要的交通工具。那个时候的一个交通感，那时候的时间感是，比如说，好，我从基隆出海，那我可能最快可能也是要2天1夜才能够抵达这个，比如说北九州或者是这个神户的这个商港，然后才能够下船。那意思就是说，很多的这个讯息的传递，它其实都，即便日本跟台湾在地理上已经算非常近了，可是它都还是，有大概1-2天的那种延迟的一个感觉。对，可是广播，我觉得这东西很夸张的，就是说它 好，今天在东京正在发生的某个运动赛事，你是可以在同一个时间点，然后在台北去听到的。那甚至更夸张的是，比如说像奥运这种跨州的这种所谓的intercontinental 这样子的一个运动赛事，它也有
可能突然间就变成英文了，这样
台北被太后苦被听到这样子。对，因为如果你去看那个雷尼莱芬斯坦的那个1936年的奥林匹亚，它里面其实有一段特别去强调这个国际的共识性，就是说它奥运开幕的时候，它首先当然有这个德语的转播员，但是也有法语的转播员，也有英语的转播员，但如果你特别去看它那个转播里面，还有一段是有日语的转播员。对，然后那日语的转播员他就说，诶，现在奥运仪式即将开始，怎样。那我那个时候就在想说，其实我每次看那个奥林匹亚看到那一段的时候，我就在想说，那意思就是说1936年当这个柏林的夏季奥运开幕的时候，在台北、在台南、在嘉义、在花莲港的这些市民，其实他同时听到了这个声音。对，但是他们可能时差有7个小时、8个小时。对，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如果成立的话，那它其实某方面还蛮惊人的，就是说它创造了某一种同时性。对，但详细的这个技术规格，技术细节，我觉得还是要去研究啦，就是说究竟当时这个柏林拍摄的这个纪录片里面，虽然有拍到有日语的转播员，但是到底我们听到的是同步还是录制之后再寄送回来的，这个我们可能还要再研究，我觉得。但是至少他某方面几乎让这个交通还不是这么方便的时代的情况下，突然你可以感觉到好像跟世界各地有一个同步性。对，那我觉得另外一件事情是我们刚才提到说，诶，好像放送或是广播是一个非常先进的一个技术，但它在非常早的时间点就被引进到虽然是殖民地的台湾。对，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某方面也显现了日本的殖民统治跟其他欧洲的殖民统治，我觉得比较不一样的一点，就是说我觉得日本殖民统治里面，它其实一直非常强调的一种怎样去显现自己的一个现代性。那这个现代性里面是投射在殖民地的。对，因为假如说你去看法国的殖民，它不可能让最好的科技什么的去放在这个他们的殖民地。对，可是我觉得台湾某方面其实
印尼我
还不太确定。对，但是我觉得至少以台湾跟满洲国来看，他们是把最先进的技术放在这个所谓的附属国或者是殖民地。对，当然这里面也是牵涉到一些就是因为殖民地相对它可以用比较强制的一个力量去控制。对，所以比如说像是日本想要实验这个最先进的现代化的这种所谓的都市规划，它在日本本土很难去实现，因为它没办法去强拆，可是它在台湾可以这样搞。
好，谢谢高盛为我们解释。另外就是说在1940这个时间点，它是也发生了一些事情，日本人怎么样去透过每一次的国策的动员，或者是去重新再去思考广播，是不是可以问一下英泰，谈谈这里面所提到的两个事变，以及他们期望达到的可以改进的部分，这样。
我先回应一下刚刚高盛讲的，就是说为什么就是台湾在这个时间点，它好像可以同时间的，就是有接受到很多科技。那其实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殖民。其实日本他们的殖民是他们是把殖民地当成是一种实验场，哦，就是说我现在有什么新的东西，那去到那里，然后他也不那么急，他其实不是真的非常的尊重当地的 local 的一些概念，因为他是殖民者，所以他有强力的那个力量，他可以去推行他想要的新的现代化的东西，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好像新的东西是都在台湾发生，其实原因是这样子来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蛮有趣的，就是那个日本在放送这个东西。 东西它的它的开始是在1924年哦。那我们现在常常说我们大家都非常熟知的那个日本公营的电视台叫 NHK。那其实 NHK 其实它原本的原文是 Nippon Hosou Kyokai， 也就是日本放送协会。也就是说其实他们当初在1924年成立的协会就是这个 NHK。然后很有趣的是这个协会当初是成立的那个什么负责人是后藤新平。那时候讲到后藤新平，大家都知道他其实跟台湾的历史有相当的关系，就是台湾的现代化的建设其实是从他开始的。那中间那些细节我就不讲，但就是你可以知道说，就是日本在那个战前，也就是说1900年然后一直到1945年这段期间，我甚至再往前推到那个明治时代后期开始，他们的做法就是把本国的一些有能力的、有潜力的官僚送到殖民地去做历练，那历练完之后再回来到本土，然后对本土的建设再进行一番，就是可以用在本国的大型的建设上。这个是介绍一下，简单介绍一下时代背景。那刚刚就是讲到说，就是关于这篇文章到后面哦，刚刚问题是什么？
所说事变，
对，反正我们就继续录啊。在这篇文章里面，他提到两个事变。简单讲1931年之后，然后日本就是整个就是把整个东北都吃掉，就是日本所谓的进犯中国这件事情是有阶段性的嘛。那其实他们早期就已经有满洲国，那后来他们就觉得应该再继续往前去推进的时候，所以那个时代变得很复杂。反正1931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点，就日本的军事力量正式进入到中国东北，把整个吃下来这样，然后一直到所谓的关东州这个东西，关东军这个东西。那个时候就是日本的军事力量正式进入到中国。那对中国人来讲，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因为台湾虽然是日本统治底下，可是台湾人还是对在那个时候心理上认同自己是中国是祖国，这是事实。那所以他们会非常关心那日本跟我们的祖国，那其实是一个很奇怪的状态，就是一个实际上现在实际上统治我们，你要把它视也是一种祖国也可以。那一个是以前我们祖先从那里来的国家，那现在这两个国家正在进行战争，那对台湾人来讲，他当然会想要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为什么在1931年那个事件开始之后，会开始想要知道讯息的人会变多，所以放送的那个收听，比如说垃圾油，就是收音机的数量开始有增加了，收听人数会增加一年。那再来是1937年，大家知道1937年就是日本正式开始就是
卢沟桥事变，
对，正式开始侵略中国了。那所以我们所谓国民党的所谓的八年抗战的开始，就是从1937年开始嘛，37年到45年是八年。在37年的状况下，因为它已经是一个全面开战状态，然后它整个日本在前几年速度很快，把整个几乎北中国都打下来了。那在这个状态下，在这个大战的状态底下，台湾人当然会，因为它已经变成是一个热战，而且是每天的战况都不一样，所以当然在那个事变的时候，就是这种就像刚刚讲一直提到的，这个媒体它具有那个即时性，所以我会很想要知道新闻每天发生了什么状况啊，每天可能我们的皇军他打到哪里，进攻到哪里啊，什么北京沦陷了什么等等之类，这种他们会想要及时知道这种讯息。所以当然那个媒体在那个时间点的那个收听人数会增加非常快的原因是来自于这里。
谢谢英泰老师为我们精辟的解说。在我们休息一下，在下一集的南洋放送局第四集，我们会为大家再继续谈这篇文章无线电波的飞跃式发展，针对南洋南至南洋的放送的部分。谢谢高森，然后也谢谢英泰，下次再见。